那今天这里下面这个信息呢，是最宝贵的真爱，也是神要给我们的礼物。那我本来在想把这个图片改掉，因为不知道是哪，昨天还是有小组这个分享介绍的时候看到那个有一个照片是王牧师跟师母啊，他们两个人这个也是这样子，好像大概把一个爱的这个心都想把这个放上去，更贴切一点，就是没有来得及找到。不过最宝贵的真爱，我们都在讲爱，爱，像就像自由一样，今天早上也在讲自由，我们都讲，特别在美国讲叫 freedom， 讲自由，可是不清楚真正的自由什么，有时候以为自由反而是捆绑。那爱又是怎么来定义呢？英文的话更可怕，我觉得好多 I love you 啊，我爱你，可是又可以说 I love ice cream， 然后又可以说 I love soccer，I love music， 都这个爱变得是很这个 cheap， 很廉价性的 ，right？ 很廉价。那到底什么是爱？什么是爱？我们今天会来看。我觉得我们这几天的信息当中，这也是对我来说是比较困难、比较危险的一篇道。为什么呢？因为爱不是长篇大论的道理，爱是要实际活出来的。我们可以在这里讲很多。我觉得两种道，我个人认为是最危险的，一个就是爱，一个是祷告。因为讲了半天不去祷告，讲了半天不去爱，真的是越懂得越多越有罪，越惭愧。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听到学到之后，可以真正的去实际应用。我还是跟每一场有时候有机会讨论一样，给你一些时间运动运动啊，醒过来一下。你们跟彼此分享，不要长篇大论。就是你认为啊，你可以说你认为爱什么，或者你可以跟对方分享一下，就是你最体会到神那种爱的一次的经验，好，不要讲很长的故事，就大概提到说你怎么样体会到神爱，你认为爱是什么？好，给你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回来再讨论。跟你旁边的人，找旁边的一个人，跟他谈一谈。
让我通过吧，然后后来一段时间我想的是，哎，我就尽我自己最大努力，不管是通过还是不通过，我都能平静的接受，而不是说一下一开始我要求这个成绩。然后我觉得那段时间可能给我的体会就是，能够在一个低谷中或者风暴中给我一次平安或者一次平静，能接受这个事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爱。对，谢谢。
没有人不同的分享，不同的想法，有没有？有一个时间自告奋勇就没有了，要不然没有的话，好，本来想抓人了。
救的人，救的是你要杀的那个人。我的体会是接纳，爱是接纳。因为我自己的经历是自己做了一件事情，自己就很困扰我很久的一件事情，然后一直没有办法去，我自己会论断自己，一直用这件事情来论断自己。有一天邻里的一个长辈，一个妈妈，可是她就陪我去她家，她的那个邻居自己祷告，然后就跪下来祷告，祷告完以后，她就上手。没有，就是他们总用这种算是预言吧，来唱，唱的时候我就听到声音，这件事情我就原谅你了。后来，唱完以后他也跟我亲口说这件事情，声音也原谅了，然后就是觉得被接纳了，就是爱。
我们来鼓掌，鼓励他们两个，好不好？对，被接纳，对啊，因为我在准备这篇道的时候也想到一些。以前的经历，我跟我太太在我们以前的教会，主要是学生教会，大部分都是国内来的学生学者。可是有些时候呢，也有不少长辈，因为他们的父母亲来探亲来看他们，那来看他们，他们在上学也很忙，所以呢，这些家长们呢白天也没什么事干。那他们，我很佩服他们到处去走，因为在国内走习惯了，在美国很少人走那么久的路，他们走很远的地方到处走。后来我们就开始了一个我们叫长青团契。就是65岁以上才有资格参加的，然后那就来了一大批，这很有意思。第一次聚在一起的时候呢，里头自我分享，有的是这个文化革命被斗的，也有文化革命斗人的，也有都在里头啊。跟他们在一起，有些信主，有些没有信主。那有一次在情人节，美国的那个 Valentine's Day 情人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的举办一个活动，然后就出了一个话题，就是问这些老一辈的，问他们说你什么时候在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比如说已经结婚很久了，在彼此之间关系上最体会到，像刚才类似的问题，最体会到很真实的神的爱。那有一对老弟兄姐妹那弟兄已经大概88岁啊，然后那个太太呢比他小几岁，然后太太说我要分享，然后很可爱的一个老太太分享，他就说你还记得吗，他就不是跟我们讲，他看着他的兄弟你还记得吗，然后很可爱，他就说他们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在国内比较辛苦，然后他们好不容易存了一笔钱，存了很长的时间，存了一笔钱呢，为了去买他们家的第一个冰箱。然后呢，去买冰箱的这个责任呢是在他的手中，就他那时候抱着小 baby， 拿着这个钱坐了公车去交钱去买，然后先生上班去了，就没想到路上他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掉了也好，还是扒手扒走也好呢，就发现他钱包就没了。所有存的钱都没了，也不但存的钱没了，回家的钥匙也都没了，全部都没了。所以他就很狼狈的就下了公车以后呢，就走回家，又累又伤心又害怕。然后回到家呢，他就坐在他家门口进不了门，他就坐在他家门口就坐在那个台阶上就抱着孩子哭。然后后来等到先生回家来了，说你还记得吗？你看我说是怎么回事，然后就大哭的告诉你。钱包被偷了，然后钱没了，冰箱没买成，钥匙也没了，然后我还想跟你说，还真是对不起啊，我怕你会骂我，你一句指着我的话都没有，你就只说你人没事就好，好，我们进去，然后进去以后呢，你还照顾我，还体贴我，然后呢，我一直等着什么时候你会说我这个好像怎么那么傻，怎么不小心啊？他说我一直等了一天没等，第二天还等，第三天等了一个礼拜等都没有等到你指着我。你就再也没有提过，你提过这事情的话，也是说，哎，真的是感谢神，你没事。所以他说这个是，虽然我们结婚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说你做很多靠着神的爱服侍我爱我，可是这是我最记得的一件事情。就像刚才的姐妹说，这个接纳神给我们接纳。那另外想到还有一位长辈呢，也是在我们的那个长青团契里头。他也是年纪一大把了，可他眼睛是在晚年的时候，大概60几岁开始眼睛可能是白内障还是什么，就开始瞎眼，后来完全几乎就是他只能看到影子，可是这个他还没有信主。然后我记得常常跟他聊，然后他就告诉他以前的故事，他原先他有很有学问，他给我看他把他的那个什么名片拿出来，上面写什么PhD 什么第一大堆 D 哈， 就是他很多学问，以前在那个我们学校还算出名的学校庞大美容去教，他教课写作，他觉得自己很有成就，他就发现他眼睛开始瞎的时候呢就很心慌，而且呢就开始好像一切事情就低落了，而且他的太太也是个律师，他太太当然我不知道，我没有见过他太太，就不知道实际上怎么样。他从他的那一面讲的故事说，他太太因为他眼睛开始瞎了，慢慢就跟他说，我不能再耽误我自己的事业，我不能再照顾你了。他太太就跟他离婚了，就离开他了。然后他们有一个女儿，那个女儿呢是段皮子，他女儿我见过，因为我还特别为了他去劝他的女儿，因为他女儿也是跟他断绝了关系。他女儿跟他说，别的孩子有正常的爸爸，正常的日子。你瞎了眼之前没爱我，没照顾我，你瞎了眼之后更没有照顾我，爱我，所以我不要你。他女儿住在匹兹堡，可是从来不跟他有来往十几年，所以他常常很遗憾，心里一肚子苦毒。每次我去陪他，去跟他谈的时候，他就在那边说，然后他说，你说神是爱，爱在哪里？然后我就问他说，那如果你说神不善，你为什么一到来我的教会？然后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你知道我来你的教会不想听你们的道，我来你的教会不想吃你们免费的午餐，因为我们每个主日有免费的午餐。我来你们的道，来你的教会呢，我想说不定哪一天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可以说服我，真的有这么一位神。因为我听到你们讲的福音，我听到你们讲的道，我很羡慕。我觉得如果这位神真的是真的神的话，主耶稣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的话，我很想要他，可是我不敢相信。从我生命的经历上，我不相信他是真的。我希望你们当中有人可以说服我，我一直在等有人可以说服我神是真的。然后我想了一想，我说杨先生啊，我说这一段时间他在我们教很长一段时间，很勤快的常常来，他们就住在我们教堂附近。我说这段时间我不是说在讨功劳啊，这段时间除了我陪你以外啊，你在我们教会有没有经历到一些关怀跟爱？说哦，那是有。啊，就列出很多，因为真的，我们教会英文堂的人、国语堂的人、年轻人、年老人都去陪他、照顾他、帮他这个看信、帮他读他的信、帮他这个付不同的这个这个信这个一些手续上的东西，因为他没办法做到。政府有供应他一些，可是他也很少用，所以我们教会很多人去帮助他。我们教会不会，从来没有，我们几个人从来不会换地毯的人，因为他省钱，然后我帮他们去换地毯。啊，然后我学会换马桶啊，那个是在他家，因为他马桶裂了，他又不想再去买，又不想找人去来换，然后我们就想尽办法去帮他把马桶换掉，哎，所以他就一一的列出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非洲来的弟兄，PhD 的弟兄，也不会国语，可是就是商袍跟他建立了关系，然后常常陪着他，常常带他去地方，常常带他去看医生，然后他就列出很多很多。这个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给他的照顾，然后我就跟说杨先生，每一个你列出来的还有好多，不是跟你讨功劳，只是告诉你，我们之所以这么爱你，这么关怀你，就是因为又真又活的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透过我们来爱你。然后他就想一想就听了，他常常说话说很多很快，突然之间他就很沉默，然后他就说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谈到爱，爱是很具体的。其实神用我们来给我们最宝贵的爱。那我们来看看今天主要的，我会看很多几节经文。那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来开始，约翰一书第四章因为在这个第四章第九节前面还说神就是爱是一个在圣经上以爱来形容神的。那这里说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这里谈到爱很多次，可是这里他很明显的谈到神爱我们是怎么显明的。神最爱我们的方式显明了，是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差他的儿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他差他的儿子给我们真正的家乡，我们因为他的儿子的牺牲我们可以回家，因为他儿子牺牲我们有平安，因为他儿子的牺牲我们有自由，不再有捆绑，因为他儿子主耶稣的牺牲，我们今天有真正的爱。约翰一书第四章16到19节又记说，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啊。这里提醒一下，神就是爱，不是神等于是爱，爱就等于是神，这不是他的意思啊。这个很危险，因为后来有一些人呢就说，那神就是爱的话，那就表示只要有爱你就有神，不管是什么神，只要有爱就可以了。哎，然后不再，甚至于有一个神学是从中国出来的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在中国啊，一个叫姓丁的丁光俊，哎，啊，不是这位丁老师，这位丁老师是在真理，可是中国的丁光俊呢，他呢，就说过一次是不再是因信称义，而是什么呢？是因爱称义，这个是完全完全不合乎圣经真的，不是因爱称义，不是因为神跟爱是相同的。这里说神就是爱的意思，圣经里说神就是光，神就是烈火，神就是。圣洁的这些东西是形容的神，那这里说神是爱的，很简单的意思就是爱是神创造的，不是有一个什么在神之外的一个定义定为什么是爱。今天你我之所以知道什么是爱，今天之所以我们认识什么是爱，体会到爱，是因为神创造的爱，神的本性就爱，这个爱是神来定义的，不是人定义。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也是站错位置，我们好像在神的外边有一些道理，用这些道理来衡量神，他够不够公平，他够不够爱，他够不够好，这些都是很荒唐很错误的想法。我都做过，可是后来发现真的，如果神是一切的中心，一切的来源，他不是站在任何其他东西下面被批评，是他创造的爱，他创造的公平，他创造的公义，不是以这些事情来批评他。那神是爱，神是爱的源头，神是爱的创造者，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我昨天也谈到，今天早上提到，我们的不是在到审判的宝座前来的，是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因为他在审判的日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因为耶稣，因为神的爱，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在主里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我们不再怕刑罚，我们应得的刑罚都到了主耶稣的身上，因为神的爱，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可是我们得到了神完全的爱，在这里又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就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嘴巴讲一大堆爱，其实即使很没有爱心，或者我们的爱是很有选择性的，我们对某些人很有爱心，对某些人 很刻薄，我们要小心，要思考我们真的经历到神的爱吗？你记得那个故事，我这里没有印出来，可是你记得耶稣他被一个法利赛人请到他家去吃饭，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好像在那个城市村庄里头认为是一个很下流的女生啊，这个女生可能是妓女不一定，而他呢去用他的头发，用他的眼泪，用油膏膏耶稣的脚，然后那法利赛人心里怎么想，记得那故事，我还说哎，这个耶稣可能不是什么很好的先知，因为他如果先知他会知道这个女人多下流，他不会让这个女人去这样碰他。然后他耶稣回答他，耶稣知道法利赛人的想法，他回答他用一个故事一个比喻回答，你记得他怎么回答，他说有两个人，那个比喻都欠债，一个欠一大笔，一个欠一小笔债，如果债主把这个债都一笔勾销的话，请问哪一位会最有这个感激的心？他当然很简单，就欠一大笔债。然后他说你说的对，他说他指着这个女生说，他知道他罪被赦免的多，所以他爱的多，他爱的回应，他知道他被主爱被主赦免的多，所以他对爱的回应就多。很多时候我们刻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那样子的爱，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我们有多少的罪被神赦免。所以最近这几天也一直谈到，我们真正得到最宝贵的礼物，最宝贵的家乡，最宝贵的平安，最宝贵的这些神要给的，我们其中包括一部分，像昨天谈到最宝贵的满足，记得在井口的妇女，耶稣可以就把满足给她，就给她活水，可是她说你要去把你的丈夫找来，她明明知道她的丈夫，她有五个丈夫，现在第六个同居的不是她丈夫，那么扫兴的话，我们牧师很多时候都不敢讲，怕把别人吓走离开教会，可耶稣却没有这样。为什么？因为耶稣要那个妇女清楚的知道，清楚的认清，在得到那活水，得到真正的爱，得到真正的礼物，宝贵的礼物之前，我们需要知道，需要认清，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偶像，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把神取代的一些东西，那些东西不除去，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所以这里我们开始体会到神的爱，他先爱我们。那我们我想今天就下面这点时间呢，就看看爱的，再来清楚看看爱的，神对我们的爱的显明，神的爱的定义啊，神的爱的活出。刚才我们读到神爱我们的心显明是他猜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啊，这就是爱。那我现在我准备这篇道的时候想到，就是可能我们可以不是你坐在这里光是听或者一些讨论，下面一件事情我是一个把你们当成白老鼠啊，做一个实验啊，一边学习一边听到一边呢给你一个工具你可以用啊。我刚才听到还有一个姐妹说他们还参加三福啊，这边有参加三福的人举手。三福要不少，三福是一个传福音的方式，还要拿到证书，还要上不少的课，背不少的经文。对，那我给你一个，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方式。这个传福音的方式呢，刚好跟这个神的爱的显明是一致的。所以一方面，我们用这一节经文呢来体会，来再次的反思我们都知道的主神给我们的爱的显明在主耶稣的身上。另外一方面呢，可以给你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叫做一句法。这个三福要背很多经文，这个呢只要背一节经文，而且呢如果有一节经文一支笔一张纸，你可以记得这段经文，然后把这段经文成为框架分享出来，你就可以把神的爱显明给一个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来看，这是福音的基本啊。所以我们来试试，就是如果你有笔有纸啊，我鼓励你这个一边听一边把它画出来啊。可是警告你，如果你的纸不是很大，你字不要写太大，你字写太大的话呢，可能就没空了哈。好，我们这个图你不需要画，这只是一个开始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容我们背，我们背一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很简单。一节经文背下来，然后这个一句法的这个传福音的方式呢，就是你把这段经文背下来呢，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连接词啊 ，transition 的这个连接词，你灵活的自己去应用，不一定要照我的方式去应用的话，就可以把这个福音很清楚的跟人家说出来。这也是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清楚的把神的对我们的爱就显明了。那这段经文三章福音十六节很出名啊，甚至有时候我跟人家聊，我说你知道这个出名到一个地步啊，连不信主的人都常常看到这，因为你看这一个图案比较暗，没有很清楚看到，这是美国的一个职业棒球队，常常在美国的职业棒球队、篮球队，或者是美式橄榄球队，或者是奥运的时候呢，你看那个在观众里头，在电视上呢，常会看到有人拿一个商标啊，像一个牌子自己写 John 3:16。我还没信主的时候觉得很奇怪，这怎么回事，我一直以为哦，他可能有个朋友名字叫 John， 然后要3:16的时候见面，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可是我就不知道什么，后来人家还告诉我哦，那是圣经上的一些经文，然后我就去看看了说哦，原来因为这些经文为什么不用别的经文，因为这些经文真的是很明显的解释了我们核心的信仰，很明显的把神的爱对我们的爱呢，最主要的爱显明出来，这些话你都可以想怎么样跟你的朋友来解释啊，然后写出来的时候呢，你在指头上上，在这个左上方的角落呢，你可以写，把它写出来。我是鼓励你应该把它写出来，因为等一下你会用这一个框架来画图。我故意把这个指头下面这一块呢是空出来的，是因为你需要这个空间，如果你要试着来画的话啊。神爱世人，就按照这个方式一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呢，我不是写错了号码，我不是牧师，不是数学不及格哈，不是1342，是故意的1234这样写的。因为我们可以用这一节经文呢，1234的就很清楚的看到神的爱向我们显明出来了。首先，哎，你可以把神画一个圈子，爱画圈起来，世人画起来。然后在这下面就可以写神爱世人啊，这个东西你先不要管，通常就是第一步是写神爱世人，因为这节经文首先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就是 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是有爱的神，是爱世人的神。那你要把它搞得更贴切一点的话，你可以不写世人，在这下面可以写神爱，然后把你朋友的名字写在那里。有时候我跟他们分享，他名字叫 Mike， 我就说神爱 Mike， 就把 Mike 的名字写在那里。Okay？ 然后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转折点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位神爱世人的话，我们如果很诚实的来看今天的世界跟社会，好像这个爱不太有效，好像这个爱不太强，好像如果神真的爱世人爱我的话，神创造了一切世人真的这样爱我的话，好像为什么这种爱好像不是那么很清楚的可以体会到，好像你看天灾人祸一大堆，这个人与人之间互相残杀，怎么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呢？是你先问这个问题，不是等他问这类的问题。因为这个类问题可以引出下面的一段，说其实是的，我们可以很诚实的看到神跟世人之间的这个爱好像有一个很大的鸿沟。那这里虽然没有提到这个词，可是我们可以把它摆进去，说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相信使神跟世人之间这个爱感觉不到感受不到的很大的一个鸿沟呢，是因为一个东西叫罪。你罪可以解释的很深，也可以解释的很浅，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看你跟他的时间有多少。通常我会大概有时候会这么解释，我说其实我们讲到罪，首先让他搞清楚，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一想到罪就是犯罪，就等于是犯法，然后就会从来没犯过法，所以我一定没有罪。不是，你从来没犯过法的人心里还是可以很多的罪，也犯过很多罪，因为法是人造的律法，罪是在神的这个规则上的。那罪的话通常是有罪行、罪心跟罪缘，这个我是写在这里是一个建议，你不需要写下来。不过罪行、罪心、罪缘，我们通常想到罪只想到罪的行动，人家这个脾气不好出口伤人、动手打人、偷东西，这些是好像看到他的罪的行动。可是在罪的行动出现发生之前呢，一定先有什么罪心，你贪才会偷，你恨才会骂。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头，然后神看的不是看外在的行动，法律是看外在的行动，而神说你有罪，定罪是定罪已经在心里的。以前我前几天也谈到，我做很多婚姻辅导，有一个姐妹她就这么说，说牧师你不知道，我心里杀过我的丈夫知道多少次。她说虽然不敢动手，其实真的是去杀她，我心里杀过我丈夫多少次，她很诚实。这么说，那圣经上说你恨过一个人就等于杀了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所以我们有罪心，神看我们的心，可是罪心还要更深一层，我们这几天也提过的，之所以会有罪心，是不是说明神要把他的爱摆在我们当中，我们不这样子去爱别人，是因为我们的心败坏了。为什么会败坏？这几天也提到，是因为我们决定自我做主、自我做神，我们要神的好处，可是不要神他自己。当我们要神的好处不要神他自己的时候，自以为我们可以人定胜天自我做主的时候呢，反而自我做主的人结果是什么？六神无主。我们被造没有能够自我做主的这个能力，我们需要一个主。如果我们真正爱我们的主不是主的话，很多东西都变成我们的主人，我们变成奴仆被捆绑。所以罪源的一个根本的罪源呢，就是自我做主否认真神，忘恩负义。这几天我用这个词，有些人说这个很有感触，真的，我们忘恩负义啊，不把神当神，忘恩负义的对待神。所以呢，真正的罪的一个最基本的定义就是自我做主，忘恩负义的否认真神。那这个罪使我们跟神的爱呢就有隔绝了。那下面呢，我们在这个第二这里呢，可以把这个灭亡勾上啊，灭亡勾上。然后在世人这一边呢，我就可以写灭亡之路啊，或者就写灭亡，然后画一条线到永死。当然有人可以写，就是你可以写地狱。我之所以不写地狱是有两个原因，因为等一下跟神的这边有个对称，永死永生的对称。还有呢，有时候地狱有时候还没解释的时候，人家就很敏感，一听到地狱的话就有一些错误的观念。那所以我是用灭亡之路永死，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跟神的爱隔绝之后，我们因为我们的罪要自我做主，跟神有断绝这个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停留在平线，我们会往下坡走，走在灭亡的路上。 灭亡的路上不是死了以后才有，灭亡的路是今生的空虚，生命的败坏，不平安，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死后呢，永死是永远跟神隔绝。这个地狱你也可以看你有时间的多少，你可以跟人家解释。地狱的话不是什么中国人想的地狱，什么黑无常、白无常、阎王爷那种地狱，这不是。圣经上讲的地狱就是一个完全与神隔绝，永远与神隔绝。我们那天也提到，神是灵，神要我们用心灵的诚实来敬拜他。人不是只是动物，只有物质、肉体，我们有灵魂的。这个灵魂是永恒的，因为是来自于神。那这个永恒的灵魂只有两个归宿，其实原本只有一个归宿，就是跟神同在。因为我们在活着的时候不要神，所以我们死了以后神还是尊重我们，让我们的灵魂永远在跟他隔绝。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的灵魂永远跟神隔绝的话呢，这是很可怕的。神是什么？跟神隔绝的地方就没有什么。神是爱，地狱永死永远一点爱都没有。神是光，地狱永远是黑暗。神是友谊，地狱是什么都没有。我以前还跟一个人传福音，然后他说，牧师我不能信。我说为什么？我的好几个朋友都不是基督徒，我们要常常搓麻将，那如果我信主了去天堂，他们三个去地狱，以后三缺一怎么办？他当然半开玩笑跟我讲，我就很慎重说，朋友啊，这个你这样讲得很好笑，可是事实是这样。之所以你今天虽然不信神，神说他阳光雨水给恶人给义人一样，而且我们今天在世上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神的爱，他基本上的爱，阳光雨水、友谊、父母亲的爱，都是因为神的爱还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是败坏的，虽然是破碎的，虽然不是完美的，可是我们可以经历神的爱。我就跟这朋友说，你知道你今天还有朋友一起搓麻将是因为是神的爱，你经历到以后去地狱，如果你们四个人都去地狱的话，不是三缺一啊，你们四个人都来的话，你不会一起冲麻将，因为你神是友谊，神是爱，你们当中没有任何的友谊，没有任何爱，他们会变成你永远的敌人。在一个永远黑暗、永远没有爱、永远只有仇敌，而且还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是你永远不会习惯。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问题，好像久而久之也习惯，可是地狱是个永远不会习惯这样子与神隔离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不是神要我们去的，可是我们决定不要神，我就远离神的地方，这是灭亡的路。现在今生今世空虚，生命败坏不安，一直到永远与神隔绝。感谢神，好，我们就可以灭亡圈完之后可以圈永生。好，这边呢就对称灭亡之路呢，神因为他爱我们，他不要我们走在灭亡的路上，他要我们走在什么？生命的路上，一直到永生。永生就是认识神，永生是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生命之路是今生今世可以有满足、有平安、有力量，我们最近也谈到，而且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呢，是永远与神同在。神爱世人，因为他爱我们，虽然我们罪跟他隔绝了，他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如果不回到神身边的话，真的就是这灭亡永死的路，可他要我们走在永生生命的路上。有的时候我会加这一点，在这时候呢，我会画出一些几个所可以说是断头桥。我说很多时候呢，我们人也意识到生命的空虚，也意识到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对，可是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你记得前几天我们也谈，神说我们用那些自己为自己凿出那些池子，不能持续守水的池子来想满足自己，没办法真实长久的满足的。我们想尽办法用不同的方式好像去跨过这个鸿沟，我们从我们这边自己盖桥，有的时候我们的桥是宗教，有的时候是善事，有的时候是知识或者学问，这些东西没有一样可以使你我回到神身边。宗教是人造的方式去揣摩认识神，可是没有办法，因为不是正按照心灵和诚实来认识神。善事你做的再多，最后没有办法取消我们生命当中的罪。知识再多，有时候知道再多更痛苦，知道做不到。你可以针对看对方的背景，看什么样的断桥对他比较合适。 然后这里就是刚才你如果画的没有写准，没有画对这个地方的话，很难就把这个十字架画出来啊。不过你看刚才从没有下面一个你圈这个独生子的字，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要我们有永生，要我们有生命之路，他不要我们经历自己好像无法回到他的身边，他要我们回家，他拆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这个爱下面就可以写爱子耶稣，然后把这个罪就可以有一个 X 画掉，然后就画一个十字架，把两岸就接在一起。有时候十字架画的不够大，或者画的就有点这个对不上啊。也希望你可以练习练习，以后多练习这个方式。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就跟他说，神爱我们，在2000年前拆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又真又活的神成为人，来为你为我的罪付上代价，他的爱就是在此牺牲的为我们显明了，来替我们。我们中国人可能懂得这个意思是代罪羊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用代罪羊的方式来跟他们解释。那最后好，一二三四，你最后勾这个信，好，你说因为耶稣来找了我们，他为我们而死，第三天复活了，他现在给我们一个生命的路，所以我们可以从灭亡的路跨过去到神那边，回到神家，走到生命之路上，靠过复活的耶稣，为我们死的耶稣，只要信。那这里的话我想也需要稍微清楚的分享，因为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都有说信他的人，可是最后没有真的信。这个信不是随随便便的信，这个信很简单一句啊，我也没有写出来，问你这里可以多说一下，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结尾有提到说有一批人他们看到耶稣的神迹就信了他，可是经文最后23、24章、24节却说，可是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于他们，因为他知道人心。那个字不将自己交托于他们，原文希腊文交托于他们跟信是同一个字，所以你换一过来说的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把自己交托给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不是拿一张免费票去天堂，不是把耶稣当成摇钱树，不是就是说啊，我信，我相信他是神，我信，我也信。好多时候我们都是嘴巴讲得很快，不是就跟那天谈到的真平安是要付上他的恶，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信是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拯救我们的生命，把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他。信他的人就可以从灭亡之路到生命之路，经历到他的爱，透过他的爱。所以结束的时候呢，你分享，如果你用这个方式分享之后，你就说，你看，基本上信耶稣就是一二三，好，一相信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二，承认我们的罪，使我们违背了神，远离了神，跟神隔离。三，相信神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而死，把生命的主权给他，跟随神。就跟昨天在洗礼的时候，你听到王牧师问的三个问题很类似。之后你可以给他问他一个问题，你现在站在哪一边？按照这个神的真理、神的福音、神的爱的显明，你现在在哪一边？当然很多时候我发现我跟人用这个分享的时候，他们都很怎么讲呢，很拽啊，很他们就会很想猜他把自己放在哪里，放在这里当中。他们中庸之道哈，不左不右，他们说我还在考虑哈。那当然，如果他们把它放在那里的话呢，你可以，我通常会给他，我再画一条线，我把这条线画在这里，我说抱歉，按照神的福音真理呢，只有两岸，没有中间。你在中间，是的，我可以理解，可能你在思考的过程，可是，在属灵的位分上，只有两个位置。不是灭亡之路就是生命之路，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当然你不强迫他，只是问他。那如果他说他愿意啊，从灭亡之路 到生命之路接受神的爱的话呢，我们可以帮助他。哎，你可以问他，你现在愿意信靠主耶稣吗？你知道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不是看我们有多少的说服力。好多时候我分享完之后，我都不想带他信主，因为我觉得讲得一塌糊涂，他不会信的。就问一下他，居然说我要信，我说他真的吗？然后跟你准备好了吗？我还不太敢相信。可是有真的有些时候，我觉得我讲的口才很好啊，一切都很好，就要他信，他就是信。所以是神的灵带领，我们不要错过给他那个机会啊。一个觉知的祷告，其实觉知的祷告不是说是一个念经，觉知的祷告不是什么秘方，觉知的祷告呢有一些重要的原则在里头。可是觉知的祷告跟刚才的那个分享福音的句法呢可以连接在一起。愿你用刚才的祷告，你跟他说我们用刚才分享的这个方式一二三步呢来一起祷告于神。觉知祷告，你带人家觉知祷告的时候呢，不是说你要他像念照你的一模一样的说法，可以这么做，你说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可是你要诚心诚意的啊理解你在说什么。你也可以要他自己来说，用刚才的那段那个话上面的来说，我这是一个建议。神啊，我相信你是那创造万物独一的真神，用刚才第一个就写神爱世人生，感谢你爱我，创造了我爱我来追寻我。神啊，我需要你，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第二步，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得罪了你，否认了你，现在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信让他做主，主权交给他。感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一切的罪，感谢你赦免了我的罪，求你管理带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求。这是一个建议的一个祷告。所以刚才这一句话你们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已经会背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方式你可以多练练，三福还是很好，很多更详细的一些工具。可是如果你要一个很简单的，不需要带任何东西，因为有些时候你把小册子四律，有人也用过四律，我以前常用四律，可是每次四律一拿出来，我还没信主的时候就被人这样子骗过一次啊，不是骗，不过那个我记得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常常去找基督不麻烦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他就找我说有些事要跟你聊啊，很这个慎重的样子。然后就把我请到他的宿舍去，坐下来就把一个小红册给我，然后我一看是什么东西，四个署名的定律，一看就有点不妙。当然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所以心里很反感。然后他把我带律第一、律二，翻那个小册子，我觉得这个好像很，他好像这个什么预备好的这个轨迹啊，然后有这本这个小册子。所以到了署名的律二之后，我说 OK， 我说 enough， OK， bye bye， 然后我就走了。那这个方式有的时候呢，在 Starbucks， 在星巴克，在咖啡馆，在地方，有时候我们刚好聊起来，神给机会，我就拿一个。很多时候，你知道这个图这个字，我是在一个那个 Starbucks 的那个 napkin 上画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好处是，之后就算他没有信主，你说这个留给你回去想一想。还有一次呢，我带一个老姊妹信主，她的女儿在我们教会信主，她来探亲。然后就用这个画了以后呢，他信主了。然后他信主之后呢，为他祷告，他也祷告了，那泪流满面，很高兴。然后呢，我跟他告别的时候呢，我就把我画那个纸就这样子扔起来，就往那个垃圾桶一扔。结果他赶快说，他就去老人家，还跑到垃圾桶把他给拿出来，说这个东西你不要，我要。他说这张纸头，神用这张纸头让我认识他，我要保留珍惜这张纸啊。所以有时候这张纸呢，他可以留下来，可以继续的去思考。啊，所以希望这个方式呢只是一个建议。当然通常我们教会这样的培训是要有花不少时间，还有彼此练习的时间啊。那今天不会这么做，只是趁这个时间把这个讲到的信息头呢穿插一个培训给你们啊。可是因为这节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呢是很宝贵的一些经文。就像刚才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神的爱透过耶稣做我们生命之路的礼物，就这么样子显明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显明的路呢也显明给其他的人看。那神爱的定义呢，这里的话我也是刚才提到的，这样子的这里的分享呢是最危险的，因为我们会讲了半天把爱当成长篇大论的讲，可是你没有我没有实际的活出来，那就太遗憾了。很多时候我们以前的教会因为都是年轻人，所以后来到一段时间一对夫妻结婚了，马上哗哗哗就一连串好多人结婚，一对夫妻生孩子哗哗哗一连串好多孩子， 所以那个为孩子去医院看看小 baby， 为 baby 祷告，去证婚，我那时候做的很忙，很喜乐，可是很忙，好多人证婚。那证婚的时候呢，每一次我就跟他说，你要我，因为他们证婚的时候，那个婚礼的时候会把经文有一段他们喜欢的经文摆在那个这个节目单上。那通常你去婚礼的话，有很多非基督徒会去，说没有那个机会传福音。然后通常去婚礼的话，你也不会把圣经带去，但是现在有手机比较容易。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那个结婚的这个未婚夫妻说，你想用哪段经文，你用哪段经文印出来，我就用那段经文成为那天的这个信息。好，到了一段时间过后，我就会求他们，请你不要再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话搞好，因为每一次都是同样一篇到同样一篇，哎，讲了好久啊，所以后来终于可以有一些选择。然后是你说一个题外话，有一次呢，他就这对夫妻很可爱，他说很大的牧师，你来选吧，你帮我们选吧。然后我那边在祷告，就是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了我一节经文，后来想了半天，可能不太好，可是还是选了，因为有这个感动。然后我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里头说，如果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还是死了。然后我就给他们看，他说牧师啊，你怎么在我婚礼你要讲死了？可是我说想了半天，神也给我感动，如果我可以给你最好的一个勉励，给大家最好的一个提醒的话呢，就是有的时候在婚姻上真正要经历到爱，真正要活出爱，真正要一个健康的婚姻，你得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婚姻上出问题，昨天也提到了，人际关系上出问题是什么？你吞不下那一口气，或者你为了争那一口气，问题就出来。可是神要我们背起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是要我们断气。神不是要我们吞气，神要我们断气，靠着他在这个问题人际关系上死。可是他说，为我放弃生命的人会怎么样？反而得着生命。那个时候我们不敢放，就得不到新的生命，觉得放了就有危险，其实不是。你放弃生命在神的手里是最安全的地方。当我们死的时候呢，爱生命就出来了。所以这里虽然好像今天不是在婚礼当中，可也因为很多婚礼现在不再用这个段经文，他们都听我的话，不再用这段经文了，可是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爱的定义啊，不是很详细的看，不，这段经文真的是把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跟人的爱为什么不同。我希望我们来探讨这个爱的时候呢，首先想到的是神就是用这样子来爱你爱我，再次重新经历体会神对你我的爱。甚至有人说这个经文你可以体会神的话，可以把爱改掉成为耶稣。耶稣是恒久忍耐，耶稣是有恩慈，耶稣不嫉妒，耶稣不自夸，耶稣不张狂，耶稣不做害羞的事，主耶稣不求自己的益处，主耶稣不轻易发怒，主耶稣不计算人的恶，主耶稣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主耶稣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主耶稣对我的爱是永不止息的。这个爱是主耶稣他自己。那我们怎么样首先体会到这是神对我们的爱，这也是神要我们活出的爱。这个宝贵的真爱是我们收到接受到神的爱，然后从我们当中流露出来。很有意思的是，这里的每一个形容词在原文希腊文里头呢都是动词。原文希腊文的写法很有意思，爱是恒久，爱是忍耐，爱是有恩慈，都是动词，没有一个是名词，没有一个是形容词，都是动词，意思是行动。所以在我们看这个细节之前，我们很明显知道，你看所有的这个形容，爱是一个刻意主动为了对方的好处而委身的什么选择。美国有本书说 Love is a choice。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以为爱是一种感觉当然神的爱里头可以包括感觉，有那个感情神话，可是我们以感情为主的话问题很大。昨天在这个婚姻专题讲座的时候也提过，凭感情走路的很危险，因为感情不可靠。今天如果呢阳光灿烂，身体很舒服，然后我看我太太，她也打扮得很美丽，心情也很好，我也心情也很好，哇，我好爱她。然后明天呢可能下起雨来了，然后这个好像事业不太成功，然后心情不太好，她还起来没梳头，没刷牙，没漱口，然后看她一脸就是那个臭样子，然后我心里没有那种罗曼蒂克浪漫的爱，我不爱她，能怎么办？就跟她离婚吗？ 凭着感觉来走的是非常危险。电影要你这么走，可是那不是事实，那是捆绑，那不是真的爱。所以真的爱是一个选择，在你不可爱的时候，我还是可以选择爱你，因为神给我的爱就是这样子的爱。那我们很快的来看看啊，这样子的爱，第一个词恒久忍耐啊，英文翻译古老的翻译很有意思啊，有的时候翻译是 patient， 就是原文的意思是 long suffering， 很长久的受苦。这个恒久忍耐啊，跟这个不轻易发怒很有关系的意思。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很持久、很延长、持久的，不因你的怒气而回首回口的攻击。真正的爱，真正的爱，神的爱是长久忍耐，是为了爱你，为了爱对方，自己情愿受苦，持久的不回。回首回口的攻击，爱是有恩慈的啊。恩慈这个词英文翻译是 kind， 恩慈原文的意思是充满了主动的、刻意的为对方的温和和服侍的行动。kindness 不是一个形容 ，kindness 是有人说是 loving action， 是爱有行动。kindness 是看到对方的需要，主动刻意的去寻找对方的需要，对方能够觉得最被爱的时候。刚才提到爱是接纳，然后我在我太太身上经历到很多她的爱啊，在欧洲这边可能还好，这个时候我在美国的话，常常眼睛会流眼泪，很痒，鼻子很痒，喉咙也很痒，因为我有花粉过敏，花粉、树粉各方面的这种植物的过敏。啊，这里好像还不错，没有啊。那在这个，至少我还没感受到，可能留久一点的话，可能就会有啊。可是你知道，在美国，特别是九月份，有一种黄花叫做 ragweed， 那个黄花哇，把我给治病的黄花啊。那个黄花是野草一样，长得很多，到处长。我太太也有这个花过，然后有一年真是特别难受，然后我们家后院呢又长得特别多。一直在长，很茂盛，别的花不长，就长那个黄花。然后有一天，我看到我太太很好玩，很可爱的，她好像全副军装的，她戴着口罩，戴着眼罩，戴着手套，穿了很长，大热天穿了很长很厚的衣服，到外面去还戴了一个小帽子，然后呢，去把那个黄花一个一个的用这个好像手提的剪刀把它剪掉。然后回来以后，虽然她有戴那些东西，可是她还是眼睛很痒很红在那。我说你干什么都要到那边去这样子自己找折腾自己啊，他说全为了你啊。我说为什么？那我看你好难过，我真的过意不去，我反正牺牲自己到外面去把那些花全部剪光。他冬天啊，他春夏天这么做，冬天也这样，在匹兹堡常常下雪。我这个人呢有时候比较懒，或者我这个人说反正该做的事情迟早做到就好，不需要马上去做啊。那所以在匹兹堡的话，下大雪的按律法规定是必须把你的行人道，家面前的行道是你的场地，行人道的雪必须铲掉，不铲掉别人在那雪上滑一跤，他可以告你，你一定输的。那所以有时候会罚款。那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想，哎，下了雪还在下，反正在下，下完了再去，我休息一会儿下，等一下再去铲。有一次早上，礼拜六早上，礼拜一早上，然后就听到铲雪的声音，然后也看到啊，我太太又是全副军装啊，因为她还有一个皮肤病，她在冬天如果在外面待超过20分钟，她全身会长红疹块，所以她在匹兹堡跟我一起服侍忍耐了20几年。她后来我们要搬的时候说，感谢神，我们搬到玛丽兰州稍微暖和一点啊，她本来想说会搬到更暖和的地方去。可是他那天就这样子去铲雪，然后进来以后我说你是干嘛这样？你身上一定有手上有风疹块。他说因为礼拜一是你唯一休假的日子，你忙了一个礼拜，我想让你睡一睡，可是我又很担心不铲雪的话会被罚款，所以呢我在外面把雪铲。我和太太给我很多很实际的恩慈的功课啊，我也学习的去服侍他，这是爱，爱是主动行为，这里不嫉妒不自夸。啊，不张狂，很有意思。为什 么会把爱形容不自夸、不张狂、不嫉妒？因为嫉妒、自夸、张狂都是自我中心的心态。很多时候，你知道我在婚姻辅导当中发现，他们本来是相爱的夫妻，结果到一个地步彼此身为仇敌的样子。然后他们常常就是好像还有带着那种嫉妒的心，好像生怕自己的权柄没有被得到，自己没有被表扬，然后就好像在那边你比我，我比你，不是彼此。你记得昨天我谈到是我们应该是互相弥补 ，complete each other， 可是变成什么 competitor， 彼此竞争。可是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是自我中心的。不是去表扬自己，爱真正的爱不是骄傲的自己显扬表扬自己，而是为对方的成功而高兴，看重对方的数。真正的爱会说，哎，你告诉我，我想听，我要知道你现在最近经历到的成功的地方，我为你高兴。不是说啊怎么搞的，都是你成功，我怎么不成功？爱是以对方的成功而满足啊，那。这里还说不做害羞的事，真爱不会做出这里不做害羞的事，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呢？是真爱不会做出任何与神的圣洁真理不符合的事情，绝对不会。最后说，不求自己的益处，爱绝对不是自我中心的。还有这另外一个可能我们常常是会犯，爱是什么？不计算人的恶，爱是不翻旧账的。我们很喜欢翻旧账，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这个你向来就是这个样，上一次一吵起来把以前的旧账全部翻出来。然后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我爱你如果你怎么样，我爱你因为你怎么样，这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不翻旧账，真正的爱不讲那种条件的。可是我们常常会翻旧账，神最记得，神不会忘记任何事情的人，他会说，反而他会说，因为他的爱，他把我们罪恶东离西有多远，就这样子抛得远远，不再提。我们反而比神还常常提，常常翻旧账。爱，这里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几个，凡事包容、相信、盼望、忍耐，不是因为我们是愚蠢天真的，而是真正的爱永远会是什么？从某一个角度，真正的爱是永远是往好处去想。我们人最会怎么样？往坏处想。如果你朋友迟到了，或者你冰箱里头你买的东西不见了，你第一想到，你看我的室友又偷吃了我的东西，或者是我的朋友又最不守时。很多时候我们不往好处去想，真正的爱是往好处去想，真正的爱是相信神在你的关系上，他的爱会帮助你在这个关系上有成立美好的事情啊，不是天真，不是愚蠢，而是信靠主，往好处去想。所以呢，这里刚才那个爱的定义也是要我们活出的。说到这里说了半天，我再次强调很危险啊，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都是具体要活出来的。你今天听完以后没有活出来的话呢，我反而帮了你的道忙，因为我使你在神面前呢更有罪。可是你我没有办法活出那样子的爱，靠我们自己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活出那样子的爱，因为我们太自私了，太骄傲了，太懒惰了。可是因为神对我们的爱透过耶稣基督已经显明了，已经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了，今天你我可以活出那样子的爱，因为这样子真爱在真的生命当中神已经给了我，绝对可以。最后神的爱我们活出，约翰一书结尾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因为神这样爱我们，这样的爱改变了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在约翰福音第13章，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耶稣从来不会给我们一个命令，如果他没有给我们力量去活出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你知道，真正的爱是非常有力量的。真正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改变我们，也会帮助我们把神的爱很清楚的神的真理传扬出去。我在结束之后就分享一个很短的一个故事，在 我们在南卡职堂的时候，我们在南卡神学院，然后在那时候发现在附近的一个小城市有一个台硕，就是台湾王永庆，是一个塑胶大老板，塑胶公司大老板，然后他开了一个台硕的南亚塑胶工厂，在我们神学院旁边南卡的一个小城市，空运了两三百家这个台湾人来，在那边开了一个工厂，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跟他们传福音，带他们认识主，就感谢神，过了几个月有人开始信主了，教会这个还没有建立教会，可是团契建立起来，有每一个礼拜六有团契，然后里头最先信主的两位姐妹呢，我记得那时候他们开始在来信主的时候是很喜乐，开始生命有改变，可是每次在团契查经的时候呢，都觉得有点怪怪，就你很难这个形容，可是我就觉得有点怪，因为怎么说呢，有时候我们说有的人的眼神可以像杀人的眼神，他们两个人对彼此就是常常看瞪一眼，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那种，我就不知道他们当中是有什么名堂，可是就是他们很彼此很好像很有问题，然后有时候查经查到某个地方说到一些不好的东西，他说，然后一个姐妹就问，对啊，有些人就是这个样子，然后看他一眼，我就后来也不好意思，我不敢问他们，因为他们两个看起来实在很厉害，我很怕他们，我就不敢问他们，然后我就去问别人，他说你不知道啊，他们两个人是六年的仇敌啊，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们才来几个月不知道，六年前公司开的时候，七年前公司开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先生是在公司里头是死对头，然后就影响到他们的妻子也卷入进去了，你骂我，我骂你，然后就搞到一个名堂，搞到一个地步呢，厂长都到他们两家架头去劝架，结果还是没有用。我说哎呀，我回去祷告，我说神啊，为什么让他们信主？因为我说别人他们以后信主可以，为什么一开始就让这两个人信主？我就要面对这个怎么样来，一开始就有不和，我们教会都还没建立起来，怎么都要教会分裂了。然后所以我记得那时候跟神祷告，然后神说，神我不敢去跟他们说啊，因为那时候我说神学院没有毕业，可能我没有这么大的功夫去跟他们讲，然后就为他们祷告，真的感谢神，差不多两三个月过后，这也是见证祷告的奇妙，也是神透过祷告，神透过在他们心里头的灵改变他们，因为他们重生了，已经是信主的人了。所以有一天也是在礼拜六早上聚会，我永远记得我们在聚会前会有一些游戏或者唱诗歌，然后还没有唱诗歌还没有游戏的时候，那个姐妹一个姐妹她就跟我说我有话要说，现在不说等一下可能说不出来，可不可以让我现在就说，我说那么事那么急怎么回事，然后她一站起来，我还以为她站起来太快了就摔倒了，她一站起来就跪到那个姐妹面前，另外一个姐妹面前，然后据我所知，我听他们别人分享他们的故事，这个站起来要说话跪在另外一个姐妹的姐妹呢，是在这个恩怨当中可以说是她是主要一开始他是受害者，他却跪下来，然后跪下来就跪在这个姐妹面前，然后就流泪的时候，我们是主里头的姐妹了，我们不能再这样子的彼此对待，请你饶恕我。然后大家都愣住了，然后他然后那个姐妹呢就也哭起来，然后就抱着他一起哭，然后我们大家在那边传那个 tissue box 那个纸，然后大家也都在流泪，很感恩。很奇妙的是那件事情过后呢，他们开始一步步的和好，然后再过几个礼拜呢，我们的查经班我们的小组呢来了一批大概五六个人，是我请过都不来的，也是厂里头的员工或者是员工的妻子，然后我就说哎，很高兴你们来，可是你们请了你们半天都不来，你们怎么突然之间都来了，他就说一句话，他说这两个仇敌啊，原先的仇敌我们厂长去劝架都劝不了，你们来才四个月都不到，他们现在就和好了，你们当中一定有什么名堂，我们想来看看。耶稣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用他的爱去彼此相爱，他的爱在我们当中呢，众人就会因此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相反的也是一样，以前我的一个阿姨在匹兹堡的郊区，离我们教会太远了，可能每次开车过去可能要45分钟50分钟，太远了，所以我想去他对福音有兴趣，所以我开始跟他传福音，他也想去教会，所以我想把他介绍给他，我找到他当地的有两间教会比较小可以去，当然我也知道那两个教会是有历史，原先是一个教会，因为彼此不和不相爱，后来很很很 很大的冲突和分裂。就是我希望那是以前过去的历史，所以我还是想把这个教会介绍给我的阿姨。就我阿姨一听，哦，那个教会啊，她说那个教会我才不去。然后我说为什么不去？我也很永远记得她说的话。她说我在家常常跟我先生吵架，比如说我跟我的 teenage 的女儿吵架，我还去教会看你们吵架。我在家吵得多的，去教会看你们吵架。我们如果不相爱，我们可以为神做负面的见证。神的爱，神的真爱给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经历到他的真爱。这个真爱是会改变我们，使我们有同样的爱去爱周围的人。所以最宝贵的礼物是神他自己爱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既然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就不应该继续走在灭亡的行为上。这个真爱不是灭亡的，是永生的路的生命。那今天神也要我们同样的把这个真爱活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你爱我们，你在我们还是罪人，还是你的仇敌，还是软弱的时候，你就派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而死。感谢你，你是爱，爱是你所发明的，爱是你所创造的，爱是你给的。今天在这世上，我们可以经历到一点点的爱，友谊的爱，父母的爱，子女的爱，夫妻的爱，都是因为你给了我们享受到你的爱。主，求你饶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你的爱变化，我们把你的爱贬低了，我们没有接受你的爱，却想要继续享受我们自己的爱。主，求你饶恕，求你帮助我们看到你爱我们，把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你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真正的体会到你的爱。主，求你帮助在这里如果还有不认识你的人，慕道朋友，求你让他们清楚地体会到你对他们的爱是何等的超过高深。虽然他们看不到你，摸不到你，可是你就在他们的身旁，你就在差派弟兄姐妹用不同的方式来让他们体会到你是爱他们的神，你要他们回家，你要把最宝贵的爱，最宝贵的礼物，最宝贵的平安，最宝贵的自由，最宝贵的家传给他们。主，求你打动他们的心，让他们被你的爱感动，在此时此刻此地就把他们的生命交给你，让你做他们生命的主，让他们经历到你永恒的爱。主，也帮助我们这些认识你的人，说很多时候我们嘴巴认识你，我们头脑认识你，可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并没有活出你的生命。不是我们不能，是我们不愿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愿意，帮助我们知道我们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你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用你的爱，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你对我们的爱，让这个爱改变我们，融化我们，让我们以你的爱去爱周围的人，把你的爱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的态度，用我们的言语活出来。主，先跟自己彼此真实的相爱，切实的相爱，也把这样的爱带给这破碎很需要爱的世界。主，我们是软弱的，可是主，你是强壮的，你的爱，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要让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朋友圈子里头，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工作场合上，主要让我们真正做你爱的代表，不是做这世界怀恨，这世界诡诈的代表，让我们做你爱的代表，因为你的爱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把你的爱活出来，荣耀你。感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